希伯来书要道略解第六讲。我们打开希伯来书，我们从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读到十四节。希伯来书要道略解第一章四节到十四节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，却说神哪，你的宝座是荣荣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。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是没有穷尽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这一段特别形容儿子跟天使的比较，也是向希伯来人说明神有儿子啊，他比天使更尊贵，远超过天使。这里把这个儿子的身位跟天使做一个比较，因为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这就是下边都是用旧约圣经引证圣经来比较。第一个说明天使不是儿子啊，是使者，是服役的灵啊，使者要拜神的，要拜儿子的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说天使我们都不可以拜的，因为天使只是服役的灵，是给我们效力的，我们用不着拜他。可是呢，耶稣我们可以拜，因为耶稣是神，他是主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头的一位啊，所以耶稣我们可以拜，圣灵也可以拜，神可以拜啊，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真神，三个位格，那么我们可以拜。别的呢啊，像天使使者我们都不可以拜。在启示录特别描写啊，当约翰拜那个天使的时候，天使说，哦哟，千万不能啊。我们来念这段圣经，在启示录第二十啊，我们念启示录这个就知道，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，这后边就是他要拜天使啊。我们读第九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，你要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不能够拜天使，只能拜独一的真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懂得，我们不能乱拜一通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 我们的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们请听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天使都要来伺候你，你怎么还可以去摆那些东西？我们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，我们不能随便，除了我们的父、圣灵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我们可以拜以外，其他我们都不可以拜啊，这是连天使都不能拜，天使都不感受我们的拜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啊，你看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，这是诗篇第97篇第7节啊所预言的，他要到地上来，连天使都要拜他。我们来看这段诗篇97篇第7节，使者要拜主耶稣。诗篇第97篇，我们要读这一节啊，查出来把它读一读，第7节。诗篇第97篇第7节，我们找到了啊，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，靠虚无之神自夸的，都蒙啊羞愧。万神呐、啊，你们都当拜他。所以耶和华作王啊，万神都要拜他。耶和华西安听见你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，因为你耶和华之高超乎全地，你被尊崇。这是到地上来的耶和华啊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在地上做王啊。诸山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蜡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都要拜他啊，万神都要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万神也是指着天使啊，天上的使者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说，这些使者那就没那么尊贵了啊，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也不过跟风和火一样啊。仆役是神差遣、神使用的，是服役的灵，跟儿子那比那就差得远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么一比啊，连我们也高贵了，因为主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是众子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，认识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。有哪些话呢？我们要紧紧记住这些圣经，你连在一起啊，你就认识耶稣。现在我们把它查出来啊，我们大家都拿笔呀、啊，把每一句都画起来。第2节开始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，大家记住这也要画起来，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他儿子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你把这个儿子画起来啊，这查经的法子啊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这个要画起来，他是承受万有的。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这个是过去式的，这个世界诸世界都是借着他创造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这个要画起来，神一切的荣耀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个地方我还要加一点话说明，神造人呢，当初本来是为要彰显神的荣耀。人是个器皿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本来预备让人呢来彰显神的荣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。在以赛亚第43章第7节说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。神用了3个造，创造、制造、构造，造 造出人来，为了让他们来荣耀神。人是器皿，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，人是器皿，这里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荣耀他自己啊。我们读二十节，你这个人，你既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第二十三节，这是说到我们了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神造人本来让人做个器皿，当然一部分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他们的功能是彰显神的全能或彰显神的愤怒。那么另外一批器皿呢，是贵重的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被神招来了，我们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，神拣选我们，再把我们从败坏中收回来，用主的宝血洁净弄干净了，让我们还是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怎么彰显他的荣耀呢？他就借着灵，他的灵跟我们通，他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，一运行啊，我们就彰显他的荣耀了。好像电灯啊，跟发电厂接通了，然后一开电门，拿电过来了，灯发亮了，荣耀，哎呀，大放光明啊，把那个电的功能荣耀发展出来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器皿，神的灵通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要把神彰显，神的爱呀，要彰显出来。好行为是彰显神的荣耀啊，爱也是彰显神的荣耀，正直圣洁都是彰显神的荣耀，神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荣耀。可惜人糟糕了，在圣经里说，人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人不止于不彰显神的荣耀，还是败坏的不得了了。所以呢，一同变为无用，这些器皿都没用。耶稣基督来救我们，把我们拣选回来，用宝血洗净，把灵再给我们接通，让我们这个器皿再恢复这个彰显荣耀的功能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。圣经的真理是对基督徒啊说，我们要继续再开始彰显神的荣耀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让神的灵通行在我们里头，运行在我们里头。所以圣经里讲啊，生命之道有三个，第一是重生，灵活过来，第二交通，交通以后呢，让神的灵在我们里运行，我们就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。我附带着说一下，因为人都败坏了，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没有彰显神的荣耀，只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把神的荣耀都彰显出来了啊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都不说一句这个威吓的话啊，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彰显神的荣耀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哎呀，他做到了，我们人都失败了。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这个更要紧了，他不止于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的像，也就是神计划在宇宙中要表明的那个像。所以 在宝座上坐的是一个人，人的形象，他得了这个身体升上高天，他就是那个神本体的真相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所以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里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又是他做的工作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啊，顺服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人的罪。那他现在呢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现在他升上高天，坐在高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。这每一节圣经都是说到他啊，就远超过天使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啊，是神生的，啊，这都是我们读这圣经。神是他的父，他是神的子，他从父生出来。那么下边第六节就说了，他是长子，因为神借着他还要生许多的儿子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特意是来死的。他死是做什么呢？是为替神生许多的儿子。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死了，又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得了他的生命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许多的儿子要被主耶稣基督带进荣耀里，等我们读到希伯来第二章他就明白了。所以耶稣是长子啊。下边又说比如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，这也是为耶稣说的，耶稣可以接受天使的敬拜。那第七节就是说到使者了，那没什么了，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那这个说他没有那么本事了。论到子却说神哪，你的宝座，所以这是说到子了。主耶稣基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主耶稣的国权，他将来要设立一个国，要他这个国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他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他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这都是说到子啊。你看这一章把耶稣讲的是清清楚楚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神用喜乐的油膏他，耶稣受膏，啊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每一句话都是为耶稣说的，又说还是论到子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这大地的根基是主耶稣设立的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啊。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主耶稣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他是永恒的基督，他是受膏者，所以这个弥赛亚跟以色列人他们从前的受膏者不同了。他们那些受膏者，比如大卫了，所罗门呢，啊，撒母耳给这个扫罗了，这都是他们的受膏者。那么这些受膏者呢，都过去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受膏者，神用喜乐的油膏他，胜过膏他的同伴。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受膏的，他是受膏者。他这个受膏者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因为天地要变成新天新地。唯有你， 永不改变。所以这里我们又要把它勾起来，主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，跟神是一样的啊。你的年数没有穷尽，他是永远到永远，他是神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论到主耶稣的话，我们把它集中起来，你对耶稣基督就有认识了。第二节开始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，我们要把这个圈起来，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将来，创造诸世界是过去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三句话更要紧了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一切的荣耀被耶稣基督发表进经，创造诸天啊，诸天诉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他是太初的道，他把神的荣耀发表出来。那么他又道成肉身，把神一切的美德发表出来，神的能力神的美德都借着耶稣基督发表精进，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那么他道成肉身，取得了一个身体，又成为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带着这个身体，他复活以后成为灵性的身体，高能量的身体，他进到荣耀里去，成为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他要有那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全能，他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因他的名屈膝，所以他是天上的这个权柄，地上的权柄天上的权柄都归给他了。同时他有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所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。那么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，远超过天使。耶稣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屈膝，无不因耶稣的名啊，这个跪拜，他是万有的主宰。那么他曾到地上来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已经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啊，把人的罪借着十字架洗净了，不光洗净了人的罪，他也救赎了万有。十字架是救赎万有。那么他把工作做完了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啊，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他是万有的主宰。那么论到他呢，又用圣经引用诗篇第二篇，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啊，我们应当用嘴来亲子，这位子要用铁杖管辖列国的万国的，不是以色列国，所以这个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啊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这都是在圣经里头神应许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受膏者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个呢破解以色列人这个一个顽固的观念，认为神没有儿子啊。这里就说这位受膏者是神的儿子，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，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呼，耶稣是长子，本来是怀里的独生子，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把他生命就分出来，我们这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都成为众子了，所以耶稣基督成为长子。那么论到子说他是神，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他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 神用洗了的油膏他，他是弥赛亚受膏者啊。他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他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他要长存，他永不改变，他的年数没有穷尽，这都是讲到字。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对耶稣基督就有充分的认识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不止于是给犹太人一个相当的认识，把这个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受膏者说得清清楚楚，并且把他的永恒性或他将来统御万国的那一个至高的荣耀也说出来。那么天使呢，最后这个结论，天使跟耶稣不能比，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章讲完。